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什么是圣经故事的目标。我今天经文在三个地方，第一个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然后第二个在出埃及记6章6到8节，第三个在启示录21章3到5节。你会发现今天的信息非常特别，今天这个信息可以说是在似乎想要在短短的30分钟内讲完圣经的故事，你们会觉得不太可能。然而如果我们抓住那个圣经的主轴，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来述说这个故事。当我们能够讲得出来整个的圣经内容，还有最主要的上帝的这一个使命跟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带着这样的眼光，这样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在从旧约的每一段落衍生出来的情节，一直到新约创世到启示录，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真的是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他真的是信实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充满荣耀、权柄、尊贵、智慧的上帝。当我们越能够清楚明白述说这个圣经故事，表示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一位上帝，那我们的信仰就能够更加的充满了信心跟能力。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忽然间跳出来的好像神迹奇事的耶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也不会忽然看到只有好像这一个洪水被止息，或者是过红海那种神迹，或是五饼二鱼，或是其他的这一个神迹。我们所要看到的就是从一开始像连续剧一样，每一个段落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耶和华上帝亲自对我们启示他是怎样的上帝，我们都能够听到，能够看见，能够经历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见证这一位上帝，即使他们在悖逆的过程，上帝仍然没有放弃他们。我们更因为在出埃及记跟巴比伦这个被掳以及放逐整个的过程，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审判，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跟恩典，更重要的是神的同在，更重要的也是我们看到在整个的患难的过程，虽然神对于以色列子民这种拜偶像，这种倾向别的文化，跟着人家走，不是去见证上帝荣耀上帝，在独尊既真又活的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上帝，而他们去遵从别的神的时候，这一位充满怜悯恩典的上帝仍然是与他们同在，一直到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当他出生这一个所带来的启示，就是应许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以及我们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启示录第七章九节我们上面所说的吗？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都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怎样敬拜赞美。从这种流离颠沛到最后的合一，从东南西北来，因着耶稣合而为一，同样的同在的这样的场景，好像似乎又回到了最早的伊甸园，那种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可以在里面吃喝享受神的同在，与他一同坐席。整个的圣经故事是一个丰富的上帝的旨意跟恩典，他的使命从开始到末了没有改变，这是他的信实。也因为他的智慧跟大能，使我们能够透过他的话语，如今像 这一个希伯来书所说的，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向众人来启示，因为他就是那话语，就是上帝。所以有神学家说，今天西方世界教会的没落跟失败以及慢慢不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每一个人似乎已经，每个基督徒已经似乎渐渐的失去传讲圣经故事的能力，他们已经忘记了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上帝，他所做的、所说的，以及他为了要彰显他的名，向他的百姓所应许的，从自古一直到永远。当我们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圣经不仅告诉我们上帝的这一个使命跟目标，更重要的也呈现了我们被创造的人如何来回应他们所听见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以及他们所经历上帝的作为之后，他们活出了什么样的生命。在这边我们要透过三个部分，也是今天三个经文来跟大家解释从神而来的智慧，透过他的话语。第一，我们要讲的是上帝的与上帝以及他的创造以及人的关系。从一开始我们想到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一直到二十八节所提到的是人造了上帝的形象所造以外，上帝说要赐福给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管理海洋。你听到这几个字，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治理，要管理，你就知道这是属于君王的授权，这是一个万有之上的一个掌权管辖，好像这一区就交给你，这个国就交给你，好好的治理，全部都要降服于你，你要充满权力，不止你的子孙要充满，你的全能要，你的话语、你的命令都要使他们都来遵从，降服在你的面前。我这样授权给你，我是创造主，我就是那创造者上帝。所以我们所领受的是上帝的这一个代表，是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是让我们来管理、来治理、来培养、来照顾的，让这个地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地，整个的宇宙万物为我们所用，然后也因我们而得福，因为我们的这一个使命就是要来荣耀上帝，荣耀他所赐给我们，我们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跟随他，相信他，依靠他，然后那个宇宙万物上帝的创造也因我们而蒙福，该结果的结果，该发芽茁壮的，该生养众多的，都因着上帝的祝福，透过亚当夏娃成为一个美好丰富的一个 神的创造，是蒙福的。这是在完美的景象当中，我们应该永永远远世世代代都是这种关系，跟上帝的关系，跟彼此的关系，以及跟宇宙万物的关系。然而今天活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如果把现在的地球、把现在的宇宙看成是伊甸园的话，那应该是一个黑色的伊甸园。我们所听到说看到的都是一些残暴、杀害、掠夺、欺压，甚至一些强势、凌迟弱势、富有的虐待那贫穷的，没有怜悯，没有恩典，没有彼此相爱，更没有神。我们其实活在一个需要有第二次的一个新的出埃及记的一个世代，我们期待要有一个更美好的、更强的、更有智慧、更圣洁、更顺服上帝的 的这个摩西，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再一次要领我们来通过这一个死亡的大海，充满罪恶的大海，充满黑暗势力的大海，都要被分开，我们能够再一次走出一个新的属上帝荣耀子民的样式。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认清圣经的历史是上帝的跟人的历史，上帝跟创造的历史，以及上帝从有到无，无到有，以及到被毁灭救赎到更新，整个的世世代代的这一些戏剧，在圣经的历史当中，我们要看到要见证的就是这位全能的上帝，他的名是值得称颂的。第二点，我们要讲救赎上帝的名以及应许地。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所谈到的有三个重点，就是上帝自己的启示，以及他的目标，他要做的使命，真正最终的目标是什么。第六节说，我是耶和华，清清楚楚的就告诉我们，他跟摩西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说什么？一开头他说，我是耶和华。重要就是要不是在他的作为上面，是当然他的作为他的话语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话是谁讲的，这个作为的大有能力是谁，是摩西吗？不是，是摩西背后的真正的那一位上帝，充满荣耀权柄大能大力恩典信实的上帝。是摩西是给我们众百姓吃的玛纳吗？是摩西给我们水喝吗？不是，是这一位摩西所敬拜，所向摩西显现的这一位全能的创造神。所以彰显耶和华的名，我是耶和华，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他的名就是透过他的作为，他的话语，他透过先知所说的预言的每一件事情，以及他的审判的话语，他的斥责的话语，他的规劝，他的安慰，所有的一切的教训，全部都是按着上帝的心意，最终就是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一个永不放弃他百姓的上帝，永不放弃更新他的被迫害的这个创造物的上帝。上帝是要使一切都更新的上帝，他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他说第八节说，我岂是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你们为业，然后呢，我是耶和华。据点，你看上帝所作为所应许的，然后要把这些百姓带进去那应许地，最终的结论不是说让你们看到这应许地有多好，是让你们看到赐给你们这应许地的上帝，他的名叫耶和华。弟兄姐妹，上帝在这一本整本的圣经故事里面一再一再的启示他是怎样的上帝，一再一再的启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语，一再的启示他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作为，不管是拯救的，是教导的，是教训的，是审判的，是救赎的，是更新的，再再的都要彰显他的名，他的全能，他的智慧，好让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是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那种重担劳苦当中救拔出来的上帝，他是伸出被绑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的上帝，他是真正能够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人重担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按着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的上帝，他说了他做了他必成就，他是信实的上帝。最后一点我们要说，那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帝有没有说将来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 我们如果看我们有时候计划一个旅游要从德州出发，用一个月的时间去游美国的这个东部或是西部，或是游美国主要的国家公园一趟。有没有发现最终不管在这个旅程的过程怎样，最终你都还会回家，因为这是你的起点。我们看到整本的圣经的出发点，从上帝的创造，在伊甸园里面神的同在，神与人的关系，与创造物的和谐的关系，那种祝福的关系，我们看到因为神的同在，使这一个伊甸园成为圣殿一般充满荣耀，丰丰富富的能够让人跟所有一切的万物牲畜都能蓬勃发展，享受上帝的祝福。那我们看到伊甸园的开始，以及在出埃及记的救赎，甚至在以色列百姓被这一个巴比伦掳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上帝的已经遗弃他们，可是透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他们会归回，他们会归回，上帝会重建圣城耶路撒冷，这是他的应许。上帝也他透过先知也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在放逐的过程当中，耶和华上帝也是与他们同在的。所以有很多的安慰的话语，劝勉的话语，在即使在审判的这个过程当中，神的恩典仍然在这个圣经的经文上面，就是他的话语在在的启示他是怎样的上帝。所以最后的这一个世界到底要变成什么样的世界呢？在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多的事情都变得更糟，在这个世界不管是战争，不管是死亡，不管是这一个不公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很多走偏的这种人类的这个观念、生活文化跟人跟人的关系，以及越来越背离上帝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还有指望吗？有的。因为在这一个启示录21章3到5节说到，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上帝的帐幕如果在人间，表示我们神会恢复这一个世界，就是他的国度回到像伊甸园那一般的一个上帝跟人的关系，因为神要与人同在，与他的创造物同在，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因为怎样？因为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哀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弟兄姐妹，多么美好的景象告诉我们，这是一切都会过去，最终神会将一切更新，包括他的独生子耶稣带来的君王，带来的君王是治理全地，恢复了以前没有办法失去的那种被授权的关系。亚当夏娃没有按着被祝福的授权的这样去治理，去管理宇宙，创造所有的一切，没有真正去行使公义、怜悯、爱、恩典的这样的一个治理，会完完全全恢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上帝的国度，神的独生子。所以审判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充满盼望，是可喜可乐贺的，因为他的审判是公义的，是怜悯的，是正直的。所有一切的委屈需要伸冤的，觉得不公不义的，没有关系，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更新了。就是在第五节，启示录第21章第五节说，宝座上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更新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加芬博士，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到底什么是圣经故事的目标？他这样说，他说整个人类的生活、生命到最终都会被洁净，甚至非人类创造物也会分享上帝子民，就是从以前被奴隶的，以及从这个罪恶跟死亡当中被释放出来，然后罪得赦免、得洁净、得祝福的，也会临到周边所有的啊这一些创造物跟神美好的创造一同蒙福。所以圣经历史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更新与创造，人跟上帝的关系会得到完全的医治，人跟人、人跟神、人跟这个创造物的关系会得到完全的医治，然后罪以及这些黑暗、这些诡诈都会得到救赎、赦免，然后整个宇宙万物都会恢复、得着更新。这是他下的结论，也是刚刚启示录21章3到5节呼应出来的这一个整个人类以及这个世界的将来，让我们再次看到上帝的信实从亘古到永远永不改变。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上帝，他的名为大，他的名叫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创造。让我们一起一同低头祷告。